Lesson 22, Illustrative Sentences, page 943.
一，今天的生词儿我通通的都会了。中国是从什么时候统一的？ 欧洲有一个国家很小，统共不到3万人。王先生是经济学专家，他对统治经济一定有好的办法。清朝统治中国200多年，研究统计学必得数学好。 念书好做官是从前中国人传统的观念。为了全国的经济问题，总统在总统府里发表谈话。我们这次统计人口要做一个有系统的统计，哪方面是正统，不知道将来历史家是怎么一个看法了。 中山先生是国民政府的第一任大总统。我想买一本人口学手册，可以对我的工作上有帮助。我和我三个妹妹，从小就没了父亲，通通是母亲把我们养活大的。二，凡是参加旅行的，明天上午9点钟。 都在理学院大门口集中。我们人数太多了，应该分成2组集合。现在很多人都参加集团结婚。选集是全集或总集的一部分。文集分2种，有个人的文集。 也有大家写作集在一块儿的。现在大陆上各种工作都集体化了，例如集体写作、集体学习。三，张先生的动产和不动产，经这一次的动乱，全完了。你说他怎么不动心？ 那部电影里有一个演员表演得很生动，种种的动作都非常感动人。我就喜欢看动物园里的动物。我父亲说我应该学动物学。他什么时候动身到湖南去推动选举的事情？县政府最近有变动。 听说县长已经自动辞职了。这种举动是谁发动的？动机是什么？我们课外活动是随便学生们自己去活动。我的年纪不算老，我有劳动力，应该天天劳动劳动。 往山上去的那条路，动工几个月了，1年以内修得成修不成。那是一部自动机，不用人力，他那种行动很多人不满意。我在这儿等一会儿，让他写完了，你不要惊动他。那么远的路，我病刚好。 我可走不动。我因为受了他的感动，所以我永远不喝酒了。四，王先生，请你查一查上学期学生人数是多少，查出来以后，请你写在这张表上。请你查看查看。 文学研究会是在哪年成立的？要是还有不明白的字，你们课外可以查字典。五， 根据1953年的调查统计，中国人口有6万万多人。据说新市长上任之后，我们的工作都要调动。我的工作可能和王大川调换。那两个国家的问题，最好是别的国家给他们调解调解。教务处太忙了，能不能把校长办公室的张先生调过来帮忙？六，汤部长虽然地位很高，可是对人的态度非常好，他总是那么客客气气的。这里人口的动态不大，这种状态是一时的，不会长久的。七，近来世界上人口增加的速度惊人。我妹妹在中华职业学校学速记，大中英文速成学校的广告上说，凡是学英文绘画的，3个月就学成。我学工入的是速成科。八，日本人口的密度最密的地方是东京。两国代表为了边界的问题，昨天下午密谈了3小时。王更生是密西根大学毕业的。市长很信任陆先生，不论什么机密大事，都是和陆先生商量。九，按我的看法，这个问题很不容易解决。我们吃中国饭，应该按照中国习惯，先吃饭后喝汤。按金先生讲，大陆上推行普及教育是非常成功。你在飞机场做工，工钱是按月算还是按星期算？要是长期住旅馆，最好按月算，因为按日算比按月算贵得多。按教务处的统计，在我们学校学工的只有15个人。我们家种地主的地是按期交钱，一年分2期。那个机关把工作的速度按着男女做一个比较。按道理讲，老王工作那么好，不应该把他给调动了。按他的年岁来说，他应该懂得做人的道理。他是去年12月28号生的，到了今年的1月1号，按中国岁数的算法，已经是2岁了。可是按外国的算法，他还不到1个月呢。十，老程结婚的日子已经确定了吗？王先生确实是自杀了，他死没死我就不知道了。他的确是一个有学问的人。报纸上说市长要辞职那条新闻不正确。听说你最近要有调动，这个传说真确不真确？我已经查出来了，我那本字典千真万确的是他拿去了。交换学生对东西文化交流确实有帮助。十一，我真不想在那儿做事了，杂事太多了。李先生写的那本旅行杂记生动极了， 我在红十字会打了两年的杂了。我们家那两个老妈子，一个是打杂的，一个是带孩子的。十二，他可能用钱，仅一个月就用完了2000多块钱。那里的情形我不大了解，我仅仅的在那儿住了2天。他不仅能用中文写文章，对日文他也相当的有研究。十三，河南省近几年来，人民受了多少的灾害，不是天灾就是人祸。如果人人开车加小心，汽车出事的灾祸就不会发生了。十四，中国近年以来，国际地位渐渐的提高了。他什么本事也没有，他就是会交际。虽然我每月工钱是300，可是实际我只拿到250块钱。我们一年里头，实际上只念7个月的数。十五，因为水灾的原因，我们一个村子里谁也没种田。我们走在路上，远远看见了一个小村落。现在农村里正在忙着种地呢。我毕业之后，一定到农村去办农村教育。十六，孙富达是在密西根大学得的博士。孙中山先生发明了知难行易的学说。张老太太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女儿，5个孙子，6个孙女儿，1个外孙，2个外孙女儿。以前中国人就希望子孙多，老年人都愿意多子多孙。大门孙家最近要办喜事了，听说是他大儿子结婚。孙太太很不容易，又要出去做事，又要教育儿女们。十七，日俄两国都占过中国的东三省。十八，我书包里的书都满了，我都拿不动了。十九，在这种年头，家里的人口越简单越好。二十，要想一件事情的确了解了，必得实地去调查。美国有的农业生产量过多。二十一，那个机关是2个团体组织合成的。二十二，那个大农场每年出产的东西可以卖很多钱。集体农场可以增加农业生产的。二十三，我们家那个马车还是民国初年买的呢。
Lesson 22, Dialogues, page 958.
孙先生，下星期全体学生到动物园去，出发以前让学生们在哪儿集合呢？
下星期六早上8点半，全体学生集中在学校大门口，然后再坐公共汽车。
一共去多少学生？
报名参加的有145个，确实去多少人，现在还不能确定。
一共去几位先生？
去8位先生。
是集体参观呢，还是让学生们随便活动呢？
开始是先生带着学生参观，然后是学生们自己随便去看动物。午饭以后，2点钟集合，坐车回学校。
午饭怎么吃呢？
每个学生自己带吃的。
二，今天接到我母亲来信，说我们那里近来雨下的太多了，村子里的农产品今年很受影响。
我们那里也是一样，农村里到现在还没种田呢。
这几年的天灾人祸真是不得了。
可不是，拿我们家来说吧，以前米的出产量，要是按担算，每年有500多担，这两年来最多不过200担，你看差多少。
所以东西越来越贵呢，乡村出产的不理想，当然影响城市的物价。
三，市政府的人口调查说我们这一市人口的密度是越来越密，他们说仅仅的3年里人口已经增加了10几万。
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吧，
他们实地调查过的，相信他们统计的是很正确的。
我们这市的人口动态不大是不是？
不大。
这当然是生育的太多了，应该节制生育，要不然人口过多是个大问题。
这话要是老太太们听见该生气了。他们最高兴的事情是他们的孙子孙女多。
这是中国人传统的思想，就愿意多子多孙。
四，新市长还有2个星期就上任了，恐怕市政府里要有变动。我想在新市长上任之前，我自动辞职。
你在市政府这么多年了，所有的事办得那么有系统，新市长来了还不是一样？他调动也是调动不重要的人，他不能通通的调动啊。你还是坐下去。
我等着他来了，让他把我辞了。
最低的限度，你也等他上任之后，看他对你的态度再来决定。
五，王大姐，您在大门口孙家当了几年工了？
我呀，我在那儿10几年了。我还是在大小姐还没出生的时候，我就在那儿打杂。太太生了大小姐，我就带大小姐了，我就不做打杂的了。您在陆家几年了？
年头也不少了，9年多了。我做饭，他们是个大家庭，老老少少20几口。要是过年过节，结了婚的小姐们带着外孙子外孙女回来，足有30多口，把我累得要死。现在老了，真做不动了。我想找个小家庭，人口简单的做做。
要是人口简单的，事情更不简单，只用一个人，连做饭带打杂。
我觉得人少还是好得多。
我想起来很难受，要不是这几年种种的灾祸，我不会出来给人家当老妈子的。
别提了，生在这种动乱的年头，没法子。您只是带小孙女不怎么累吧？
她小的时候我很累，现在大了，而且这个女孩子很懂事，对我才好呢。她不拿我当老妈子，我早上送她上学，给她拿着书包，一边走一边问我累不累，常跟我说，王妈，我大了养活你。
小姐多大了？
按照我们中国人的岁数12了。可是太太老说她11了，大概是按外国人的算法。
六，集体农场是苏联发明的吗？
是，那是苏联农业计划的一种，目的是团结农民，增加农业生产，让劳动力集中。
是不是苏联全国各村落的农业都集体化了？
据说在1936年统计过，苏联全国农民参加集体农场的已经有 80% 以上了。
听说大陆上也推动了农业集体化，办集体农场。
关于这些事情，我都是在报纸上看的，实际情形我知道的不很详细。
七， 你到美国去，几时动身呢？
谁告诉你的？你怎么知道了？
你是名人，你的行动谁不知道？
笑话，我怎么成了名人了？我大概下星期起身。
坐船坐飞机？
先坐船到美国西部，然后坐火车到密西根。
你在那儿研究多少时候？
一年。
在那儿仅一年能得到什么？
按道理讲，一年的时间的确不够。可是政府出这笔钱，我没法子。你别看日子短，我还要想法子利用一点时间去参观几个别的大城。
你统共就一年的时间，怎么可能啊？
我尽力的想法子利用假期呀。
你下星期几走？我得送送你啊。
不必，大家都很忙。我事前没说，就是怕惊动朋友们。
八，近来国际情形越来越紧张。
是啊，据说总统和各部长前天下午在总统府开会，开到早上四点钟。
他们开会总是在晚上。
对了，他们有什么机密大事，密谈常常在晚上。
九，很久不见那位张老头了。
两个月以前死了。
听说他的产业很多。
是的，动产和不动产大概有几百万。说起来，这位老先生很不容易，他的产业都是靠他一生劳动得来的。有一次，他提起来他小的时候的事情，很感动人。他四岁死了父亲，十一岁没了母亲，从十一岁就在一个实业学校做工。
那么小的年纪会做什么？
就是做一点杂事。
大体上说起来，张老头人还不错。
就是把钱看得太重，多用一个钱他都动心。别人住他的房子，多数是按月给房钱。如果是一号的日子，管给他一天都不成。
十，你弟弟在哪儿念书啊？
他在中华职业学校念速成科。
学什么？
他学统计学。
多少日子毕业？
六个月就毕业。
真是速成。
我也想到中华去学一点速记。
你那么忙，怎么还想学速记呢？
我想学的动机是，有一次我们主任让我写一点东西，他一面说，我一面记，结果错了很多，我很不好意思。我就想到，假如我会速记，就不会有这种情形了。
那倒是，会速记对工作上有相当的帮助。
十一，元朝统治中国一共有多少年？
元朝是从1280年到1368年，一共统治了89年。
有人说元朝不是正统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
历来是汉人统治中国，元朝是蒙古人，当然汉人认为它不是正统的。
元朝的时候中国统一了，而且土地范围也很大，交通也很发达。
不仅交通发达，而对东西文化交流也有很大的影响。
据历史上说，元朝对政治和经济都不行。
是，元朝对行政上没有一定的标准，在经济上他们不会统治，物价是越来越高，人民生活困难，所以到后来就有汉人联合起来发动推翻元朝。
十二，老孙什么时候结婚你知道吗？
大概快了，现在正在造房子呢。
他结婚的举动真不小，还得造新房子。房子动工好久了？
动工有四个月了，还有两三个星期就造成了。
他哪来的那么多的钱呢？
地是他父亲的，房子是先交人家一部分钱，然后再每月按期交给人家。
听说他要参加集团结婚是不是？
大概是。
他平时交际很广，这次他结婚到喜的一定很多。
人一定少不了。
十三，你课外活动的时候到哪儿去了？怎么没看见你？
我到录音室去听录音去了。
怪不得找不到你。
我感觉到我的语言还是不行。 比如昨天上动物学，先生讲的我一点也听不出来。
张老师说的话实在不容易懂，一来是速度快，二来是说他的家乡话，字念的一点儿也不正确，上他的课真费力。
动物学不同，要是国文我们可以查字典，不懂的我们可以查出来，可是动物学里有很多词儿，字典里查不着。
十四，明天是3月12，是一个纪念日，你们知道什么纪念日吗？
是纪念孙中山先生死的日子。
对了，明天不上课，我少留一点功课给你们，但是你们在明天的假期里一定要做完。
是。
你们有什么问题，现在你们先问我。
先生，子孙的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孙吗？
是，都是一个字。
金老师，文集和选集我都懂，全集跟总集有什么分别？
总集就是很多人的著作合成一部书，叫做总集。全集是一个作家所写的文章集在一起，叫做全集。
状态怎么用？
我举个例子，那两个国家为了边境问题情势很紧张，虽然经联合国调解了几个月也没成功，近来看这两个国家的状态不可能和平解决了。
动作怎么用？
我举个例子，那部电影很好，动作多，对话少。
查看就是查一查的意思吗？
对了，你用日俄说个句子。
日俄两国都占过中国的土地。
还有问题吗？
没有什么问题了。
现在我再问你们几个问题。千真万确是什么意思？
是实实在在的意思。
你们用自动机说一句话。
自从发明了自动机之后，节省了很多人力。
调过来是什么意思？
教务处太忙了，把实验室的苏先生调过来帮忙。
十五，许世友先生的旅行杂记已经按日在报上发表了。
我还没看见呢，写的怎么样？
写的生动极了，他是学工的，写那么好的文章。
他虽然是学工的，可是他对写作也很有兴趣。
听说他的工作最近要调换了。
是，他要求部长调他到轻工业部去。
Lesson 22, Narratives, page 971.
一，在一个国家里，经济可以统治，政治也可以统治，只有人民的思想不能统治。近来有的国家想出种种方法要统治人民的思想，可是统治的结果只是在形式上好像已经统治了，在实际上还是绝对不能统治。二，孙中山先生生在清朝19世纪，是广东省中山县人，他本来是学医的，也当过医生，因为看到中国的情势越来越不行，就决心联合热心国家大事的人把清朝政府推翻了，在1912年成立了中华民国，他被推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。当时的总统府设在南京，他的任期很短，他当总统不到两个月，他就自动辞职了。三，近来世界各国的形势可以分为两大集团，一个是西方国家的集团，一个是东方国家的集团。这两个集团是对立的，不合作的。有一个小的国家，本来和西方国家集团很接近，可是近来态度有点变了。究竟他想参加哪个集团呢？那要看今后国际情形是怎样的变化了。四，世界上最大的力量是人的劳动力，有了劳动力才能生产。哪个国家的劳动力大，哪个国家的生产就多。有人说， 水力和电力不是比人的劳动力大得多吗？我告诉他，一个人的劳动力当然没有水力和电力大，可是集体的劳动力比什么力量都大呢。五，中国在民国初年的时候，国内还没统一，南方和北方在政治上各有各的集团，意见不同。有的说我们是正式合理的系统，有的说我们是中国政府的正统。当时虽然也有人调解，可是大家都不让步。这种国内不统一的状态一直有二十多年，对于中国的国际地位的确有很大的影响。六，人民日报说，集体农场是把农业集体化了。农业集体化不但可以节省人力，而且可以增加生产。中国的农业向来是农民个人种个人的地，不愿意大家在一块合作，这是一种传统的习惯。自从苏联实行集体农场以后，集中人力，种田使用自动机，农产增加的速度惊人，中国的农民才知道集体农场的好处。再加上政府的推动，所以有很多农民都自动的加入集体农场了。七，有一个国家近几年来因为天灾人祸不绝的发生，乡村的人多半被逼迫的进入了城市，所以乡村的人口越来越少，城市的人口大量的增加，实在感到人口过多。据说有一个沿海的城市，人口的密度已经到了惊人的程度，这种人口动态对于农村的生产是很不利的。八，有一个孩子让他母亲讲故事，他母亲说，有一个人小的时候没有了父亲，全靠他的母亲把他养活大了。他长大以后，他母亲已经老了，连行动都费力了，按照道理讲就应该这个人养活他母亲，可是这个人不愿意养活他。有一天这个人到动物园去参观，看见了很多动物，其中有两个羊，一个是老羊，老羊不能动也不吃东西了，一个小羊站在老羊的后面，有人给小羊东西，小羊也不吃。后来有人把东西给老羊，老羊吃了，小羊一看见老羊吃了，小羊也就吃了。这个人看见这两个羊很受感动，他就回家去对他的母亲说，妈，我一定养活您的，我如果不养活您，我还赶不上动物园里的小羊呢。这个孩子听了这个故事说，这是确实的事呢，还是您随便讲的故事呢？他母亲说，本来这是千真万确的一件事，可是后来大家都把这件事当作故事讲了。九，我认识王先生的年头不少了，我还是在密西根大学念书的时候认识他的。那时候他研究教育，我念统计，我们主修的科目不同，本来是没有机会接近的。因为我喜欢课外活动，他喜欢交际，有一天在一个开会的场所我们认识的，从此以后我们就时常来往，成了好朋友了。十，张市长要调查全市的人口，还要按着职业、年岁、男女做一个统计。他说这种工作对于行政上有很大的用处。在做这种工作的时候，最要紧的是要实地调查正确了，如果调查的不确实，在统计上也不能正确了。十一，钱先生是县政府的职员，县长说他很能办事，有时候关于机密的事， 都先和他密谈，然后让他去办。前几天，这位县长辞职了，新来了一位县长。这位新县长是从别的县调过来的。他接任以后，就调换了几个职员，可是没调换钱先生。他说，有能力能尽职的人，我绝不调动。十二，王老太太的儿女很多，早就都结婚了，他们都在别的地方住。昨天是王老太太的生日，她的儿子、女儿、孙子、孙女儿，还有外孙子、外孙女儿，通通的来了。王老太太特别高兴，他们在一块儿吃的很丰富的晚饭。在吃饭的时候，她最小的孙子说，祝您活到100岁。又有一个外孙女说，祝您永远那么年轻。王老太太听了，乐得一连喝了两大杯酒。她说，人家都说我的子孙多，这正是多子多孙的快乐呀。十三，我入大学一年以后，就去学速记。学速记的动机是因为我在听讲的时候，一面听一面记，有时候讲得太快，我就记不下来了，所以我决心学速记。我学速记入的是速成科，为什么要速成呢？因为我必得快点学会，才可以在听讲的时候使用。现在我已经学会了速记，不论在上课或者是听名人讲演，都能一面听一面记，不但没有一点困难，而且记得也很完全。十四，中国在元朝的时候是蒙古人统治中国。到了元朝末年，很多汉人想把蒙古人赶出去。那个时候，元朝的势力还是很大，汉人不敢公开活动，恐怕惊动了蒙古人。所以大家就私自密谈，决定在8月15日这一天，全国各地同时发动去杀蒙古人。这件事是在一本名人杂记里写的。从这种举动可以看出来，汉人是不愿意受蒙古人统治的。15，陆志平的父亲是一个文学家，他常在报上写社论，还写了很多关于学术性质的文章。最近陆志平的父亲死了，他为了纪念他的父亲，要把他父亲写的文章印出来。他想印一本文集。我说，要印全集还是选集？陆志平说，我父亲写的文章统共不过几十万字，就印全集就可以了。16，唐先生和孔先生在山上一个小楼里看山上的风景。他们看了一会儿，觉得外面起了风，他们站在楼的角上，都觉得风很大，又看到蓝色的天渐渐的变黑了，好像就要下雨的样子。唐先生说，你看，山上要下雨，楼里都是风，这个景况有意思极了。你能把这个景况画出来，或者是用一个句子写出来吗？孔先生说，画我是画不出来的，用一个句子写出来，我倒可以试一试。他说完这句话，低头想了一想，就拿笔写了一个句子，是山雨要来风满楼。唐先生说，这个句子太好了，写的真是生动极了。17，黄永清是一个有钱的商人，他有几条大船，都是按期来往在欧洲和亚洲之间。他还有很多水田在城南的一个村子里，此外还有不少的动产。他虽然产业很多，可是没有儿子，只有一个女儿，才十几岁。他很喜欢他的女儿，常把她带在身边。有一天，他要带他的女儿去看他新造的船， 这条船是去年动工的，现在就要造成了。在他带着他女儿要从家里动身的时候，他对他说，我们又要有一条新船了，我们现在就去看看，将来这些产业都要留给你的。我们现在的动产和不动产，如果按现在的价钱来算，真不算少呢。他的女儿说，什么叫动产和不动产呢？他说，能活动的就是动产，不能活动的就是不动产。比方说，我们在村子里的水田就是不动产。他女儿说，船是能活动的，算动产呢，还是算不动产呢？他想了半天，没答上来。他说，我们赶紧去看新船去吧。18 1904年，日本和俄国打起来的时候，他们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打的。他们打起来的原因是为了要争中国东北的地方。他们也就在中国的东北打起来了。打的结果，日俄两国都没受着多大的损害。实际受损害最大的是中国。这件事在中国方面来说，真是不应该有的一种灾祸。19，我们在中学念书的时候，每天早晨要在院子里集合，做体育活动，或者是听先生讲话。多数学生都不愿意参加，就对校长说，我们早晨起来以后，要做的杂事太多了，在时间上实在是来不及。校长说，那是因为你们做杂事的时候动作太慢，要是快一点做就来得及了。20，金先生想买一本讲笑话的书，他问我到什么地方去买，买哪种的。我说，普通的书店都有这种书，可是内容不一定好。我有一部旧笑话书，里面的笑话是从古代的到现代的合成了一部笑话总集，明天我拿来给你看看，你看了以后你一定要笑得不得了。21，山的前边有一个村落，山的后边也有一个村落。这两个村落的人因为当中有一个山，交通不很方便。有一天，山后边的村落里有一个人要在山上修一条路，大家都认为很困难。这个人说，你们认为困难，我认为不困难。你们不愿意修，我一个人修。我一个人修不成，叫我儿子修。如果我儿子修不成，叫我孙子修。我相信总有一天能修成的。他说完这话，就一个人开始动工，天天努力继续的修。大家受了他的感动，就都出来帮着修。不到一年的功夫，山上的路修成了。22，在明朝的末年，有一个有名的人叫史可法，他在明朝做官。那时候清朝快要把明朝推翻，差不多就要统治中国了。清朝就写信给史可法说，如果他能来到清朝帮助清朝做事，清朝可以叫他做很大的官。可是史可法一点也不动心，还是在明朝继续的努力，所以后来他在历史上是一个很有名的人。23，我记得我念小学的时候，我在课堂里要查字典，可是字典不见了，我就向先生报告，先生就把课堂里的学生一个一个的查看，后来在一个学生的书包里查出来了。我当时就觉得真不好意思，仅仅的为了一本书叫别人没面子，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我不应当那么做。24，我小的时候有一天母亲对我说，一个人如果听见不一定是真确的事，不可以乱说，更不可以传扬出去，要是传开了就麻烦了。当时我就对母亲说，我从来没乱说过呀，您这话是不是指着我说的呢？母亲说，不是指着你说的，是告诉你要注意， 这是做人的道理。25，有一年有一个地区大旱，当地农民不仅不能种田，而喝的水都成问题了，那种状况真是可怕极了。后来政府来人按日给人民一些米，还按月发一点钱，可是有了米有了钱还是没有水，有什么用呢？最后都被逼迫的只好走到别的地方去，至于他们能不能再回来，谁也没法子确定。